滴股价重挫，中概股在华尔街面临新考验。美国关注海地总统遇刺事件。美国会报告称，中国海军挑战美国对西太平洋控制。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还会邀请驻纽约记者方冰和另外的两位主持人平章和文浩一起针对滴滴中被中国下重手审查下架以及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前景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当下的热点新闻。平章、文浩两位好。
卡拉你好。大家好，我是平章。
两位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文浩。
好，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文浩，先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关注到的消息。
是的，我继续看到佛罗里达迈阿密的大楼搜救行动呢，是另外有10具遗体被发现，那么也就是使死亡总人数上升到46人呢，另外依然有94人下落不明。那同时热带风暴艾尔莎是在7月7日上午在佛罗里达的西北海岸登陆，那给该地区是带来了风暴潮和强降雨，不过没有形成飓风级别的强风。艾尔莎预计是将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向北部至东北部方向移动，那周四它将会经过美国的东南部和大西洋中部。这场热带风暴将带来强降雨，可能会引发洪水，并有可能出现龙卷风和严重雷暴。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说呢，艾尔莎经过的地区人口稀少，没有严重破坏或人员伤亡的报道。据美联社称，佛罗里达的西部和西北部约有2.6万人经历了断电。
海地共和国总统弗内尔·莫伊兹星期三，也就是7月7日凌晨，在私人住宅遇刺身亡。海地第一夫人也受到枪伤，目前已经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海地临时总理克劳德·约瑟夫当日上午在国家电视台发表全国讲话时宣布，海地处于戒严状态。美国白宫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评估，并称这一袭击是令人发指的罪行。美国总统乔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哀悼。他表示，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将继续为一个安全可靠的海地而努力。海地1956年与中华民国建交，也是台湾目前仅存的15个邦交国之一。莫伊兹2018年5月曾经访问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曾在2019年的7月访问海地。台湾的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莫伊兹总统遇刺身亡的和第一夫人中弹受伤表示震惊与悲伤，表示台湾的政府和人民谴责这一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并在这艰难的时刻与海地站在一起。
美国国会研究处在本月更新了一份有关美中海军力量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海军被视为对美国海军实现和维持战时对西太平洋深海海域的控制构成重大挑战。报告说，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挑战，而且是中国挑战美国长期作为西太平洋领先军事大国地位的关键要素。针对美中海军力量的总体平衡，美国和其他观察家普遍认为，美国总体上拥有更多的海军能力，但中国的海军199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努力大大削弱了美国的优势。如果当前中美海军能力趋势线不变的话，在整体海军能力方面，中国最终可能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而美国国会需要考虑美国海军是否对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努力做出了适当的反应。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及盟国的安全、海军能力和资金需求以及国防工业基础。
来看到美国的国内，美国的人口最多的两个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长久以来在吸引公司和人才方面进行竞争。202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是显示德州正在吸引更多人，其中包括加州人。那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亚林的报道。
从更大的天空到更大的住房，住在孤星州、德克萨斯州的任何人都听过德州什么都更大这个说法。从面积看，德州是美国相邻的48州中最大的一个，它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
Your quality of life is so much higher here in Austin.
大约两年前，全职居家父亲亚历克斯·巴库斯为了他十几岁的女儿，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湾区搬到了德州的首府奥斯汀。
Most of the kids that are in the Bay Area and they graduate, they kind of need to leave the Bay Area because it's so expensive. And I kind of figured in Austin there was a shot that she might actually choose to try to stay in Austin to go to college and start her life.
巴库斯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了德州和加州之间长期竞争的原因。
They're the most populous states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They both have a sort of a nation-state identity, unlike any other state.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德州最近赢得了人气竞赛，而影响所及，华盛顿也会感受到。作为民主党的堡垒，加州有史以来第一次因为人口略减而丧失了一席国会席次。倾向共和党的德州增添了两席，成为全美50州最大的赢家。主要的原因是
When home prices in California go up, more people move to Texas.
在大流行病期间，从加州和纽约州等生活昂贵的州，人口外流的更多。
The states that saw the most outmigration last year are also the states that saw most outmigration in 2019. It just was an accelerated path of outmigration.
在大流行病期间，移居德州的知名加州人之一是特拉斯和 SpaceX 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埃隆·马斯克。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量加州企业外流。
Increasingly, companies are looking to diversify their talent base, and it makes sense for these companies to look elsewhere to continue to expand their access to talent.
奥斯汀的搬迁专家乔布·哈蒙德说，外国投资者也注意到了德州。
I've worked with investors from Malaysia and Nepal and Shanghai and Beijing and Germany and Italy and even Mexico City.
巴库斯说，也许德州比较便宜，而且提供较好的社交生活，但加州的户外活动十分丰富，而德州的夏天和北加州温和的天气相比也更炎热。
I still have my home there. It's rented out there, and I'm questioning whether I should keep it because I might want to go back. I do miss going snow skiing.
当巴库斯为这个问题而纠结的同时，他将到奥斯汀湖滑水，并享受德州较低廉的生活费用所带来的好处。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目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对接种新冠疫苗犹豫不决，而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通过社区信仰领袖有助于说服人们接种疫苗。美国之音记者劳伦·鲍曼从华盛顿一个通报首例新冠病例的教堂发来报道。
乔治敦基督教堂是华盛顿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当新冠病毒降临，蒂莫西·科尔牧师成为该市第一个新冠病患的时候，以为他赢得一个新的绰号。
Patient Zero, which is a name that it's going to take a bit of living down, I think.
The Christian understanding of love.
如今科尔已打了疫苗，他的教堂几乎每一个人也都接种了。他敦促教区居民为自己的健康，也为他人的福祉接种疫苗。而他也因更多的信仰领袖这么做而高兴。
I think there were good things that came out of me catching COVID, and I certainly alerted this community very early to the risks of it, and perhaps this community benefited in the long run by being, you know, very quick to react.
On the Sunday prior to Rector Tim Cole being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or COVID-19.He helped give communion to hundreds of congregants here at Christ Church. It was a wake-up call for the community.
I happen to have been a parishioner here at the service, the last service that Tim presented before he was diagnosed with COVID-19. That experience made us become very aware and made us, I would say, much more cautious and aware of what we should be doing and not doing.
最近对美国人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人在决定是否要接种新冠疫苗的时候，都会在意信仰领袖的看法。而过半数的人说，接种疫苗是落实爱你的邻居的心愿的一种方式。
People who are more hesitant, particularly in white evangelical Protestant and black Protestant groups, indicate that religious appeals would work for them. That, you know, these things could help get them across the line from being vaccine hesitant to actually getting the vaccine.
Now that we're closing in on what's hopefully the end of this experience, I think that people in the pulpit, right, people in the pulpits, be it in churches or mosques or synagogues, can really help their parishioners and their communities, you know,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vaccinated and really taking it seriously.
美国之音记者劳伦·鲍曼，华盛顿报道。
拜登政府撤回了一项有关国际学生的签证规则建议，这项建议将为学生签证设立更短的固定期限。这项建议要求国际学生如果延长时间以完成学业，必须申请签证延期。这项建议是在去年的下半年公布并且接受公共评论的。批评者说，签证申请费用和相关要求将加重外国学生和学者的负担。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9月提出这项建议的时候，国土安全部收到了3万多份反对该规则的公共评论，占所有评论的99%。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中国最大的网约车平台滴滴在美国上市后不到一周就受到中国政府的网络安全调查，并在应用商店被下架。滴滴本周在美国市场的股价持续下跌，几乎所有的中概股也遭遇池鱼之殃。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欢迎方冰。
好，谢谢大家。好
好，方冰，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滴滴是遭到中国政府中国网信办的这个整肃，那么在昨天也就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下跌，这个股价也是一度下跌超过20%，并且也是殃及了其他的中概股。那么今天滴滴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其他的中概股有没有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
对的，今天这个滴滴仍然是华尔街关注的主要的话题之一。那么纽约股市4点钟收盘的时候，滴滴呢是再跌4.57%，以美元11.91做收。另两家被中国政府调查，也是在6月首次公开募股上市的中概股公司满邦和 BOSS， 今天是涨跌互见，前者呢跌了4.2%，后者呢是涨了4.88%。此外呢，主要的中概股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拼多多今天都继续的下跌，而京东和微博分别上涨了0.43%和3%。另外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个点呢，就是一直受到华尔街青睐的电动车中概股，像NIO、蔚来、理想、小鹏，今天呢分别下跌了8.4%、4.6%和2.58%。有评论说呢，这三家公司利用去年的牛市增强了资产负债表和现金的储备，但是呢他们现在开始担心未来可能无法再做到，因此呢导致了今天的下挫。主持人，
方冰你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对滴滴的整顿是在中国时间周二发生的，那为什么说为什么到了今天还会继续下跌呢？
对，今天这个下跌的幅度是比昨天是大大的收窄了，但是今天收盘前传来了更多有关滴滴的坏消息。中国网信办针对滴滴的新行动呢，就是把它的应用程序从微博和支付宝上又给移除了。那么其实昨天美国的财经报纸巴伦就报道说，中国政府这一场对待这个科技公司的打压行动其实呢还没有完结，还在进行当中。该报道引述中国的监管机构的话说，政府呢将会收紧允许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的规定，并且修改这个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批准的程序，这可能会阻止像滴滴这样的大型中概股公司将来到美国来上市的这个可能性。是。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也在猜测中国政府这次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力气哈，或者是痛下杀手来对滴滴。那么你中国这个政府整个整肃滴滴的背景是什么？
好，我可以大致来回顾一下。其实这个时间并不长，滴滴呢是在6月30号以每股$14在纽约的证交所上市的，当天呢以这个上涨了17美分 这个微涨收盘。那么七月一号滴滴交易的第二天是以这个涨了17%做收的。那么两天之后，也就是七月二号，中国网信办的宣布对滴滴进行网，称在当局进行这个审查期间要暂停滴滴的新的用户注册。那么这样的一个消息导致了滴滴当天收盘下跌了5.3%。七月三号、七月四号、七月五号呢是美国的这个独立日的这个长假，股市呢是休市。七月四号，中国网信办说，滴滴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方面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下令从商店下架它的这个应用程序。那么七月五号，中国政府这个又宣布对另外三家中国平台也将暂停这个新用户的注册。那么这三家公司的背后呢，是两家在美国市的公司，也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满帮和 Boss。那么到了七月六号，也就是昨天，股市一开盘呢，滴滴就暴跌，这个超过20%，收盘的时候呢是跌了将近略不到20%，大概19%几，就是。
是方兵，就像刚才你说的，滴滴自从这个上市以来，其实上市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哈，就已经股价下跌了20%左右的这么一个幅度。另外呢，也引起了大家对于这个滴滴当时在这个招股书中有没有准确的披露信息的这样一个怀疑。那么美国的法律对于投资人是要有保护的，这个投资人的利益如果现在受到这么大的这样一个伤害的话，现在有什么样的法律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并且呢，现在好像也是有团体已经是对滴滴发起了集体诉讼，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星期二，也就是昨天的下午，有多家美国证券集体诉讼的这个事务所，分别向纽约和洛杉矶的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诉讼呢，是称滴滴公司没有能够披露与中国当局就其遵守网络安全法规所进行的谈判。有关的报道说，滴滴呢，仅仅在星期二，也就是昨天一天，值就蒸发了将近150亿美元。那么这两项诉讼的被告，我们知道一个呢是滴滴的首席执行官程维，另一个呢是他的总裁柳青，以及其他几位高管和这个董事。被告当中呢还包括了主要的承销商高盛、摩根斯坦利和这个摩根大通。那么彭博新闻的报道说呢，滴滴没有立即回复这个要求置评的请求。那么高盛、摩根斯坦利和摩根大通呢，也都拒绝就诉讼进行置评。
那到目前为止，有多少家美国的律师所已经启动这个索赔的调查了？
昨天我在写报道的时候查了一下，总共有四家，两家在纽约，两家在洛杉矶。今天我刚才查了一下，又增加了两家。所以现在大概是有六家甚至更多，但是呢，它实际上这六家这个律师事务所呢，它是向这个滴滴的这个股东发出通告，告诉他们说有这样一件事情，你们可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寻求法律的诉讼来参加这个集体诉讼。实际上的这个案例，从今天的报道来看呢，就是在纽约的联邦法院和洛杉矶的联邦法院有这么两起案件，这个已经这个启动了。
目前启动的这些案件的调查重点是什么呢？
启动的调查重点，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究竟这个他的信息披露的怎么样？我采访了纽约天骄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郭亚夫。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个案子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滴滴事先他到底是不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口头或者是书面的调查警告，以及他有没有及时的向股东披露这些关键的信息。我们来听一听这个郭亚夫他是怎么来讲的。
就是滴滴上面呢，就免责条款上、分页上，其实把这个都写得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个将来这个数据取能不能有这么方便呢？政府的管理会更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是放放的问题是写了，但是你要是真正滴滴在上市之前真的收到政府的警告的话，你还是按从法律角度，你还是要向投资人披露的。 就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当然，假如放话的说，那他是没有责任的，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说他这个是一点，就是说现在关键是就是说是谁的责任，这个责任关键于定，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的 timing 问题了。到底是中国政府已经文字通知或者口头通知滴滴这个高层说你要对你进行不能就是说类似这种限制，你有没有用最快的速度向股东传递这个消息啊？你的证据在哪里，是吧？对不对？有没有？是不是？哎，那中国政府什么时候通知你的？但你要整改啊，你有没有及时的把这个通知股东？
对
啊，你是不是说你后了两天以后上市以后再说，你把钱融到了？
对
啊，这是第一个点。如果他没有收到这个问题的话，而且人家在招股书上已经讲清楚都有这些风险，是吧？那你这个投资人，那您就认赌服输了。
是方斌，就像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美国的监管部门非常重视风险披露。那么滴滴在招股书中有没有披露这些风险非常重要。另外有一点我也想强调，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美国监管部门会重视它到底给投资人带来了多大的损失。那么像我们刚才说的，现在滴滴股价已经是下跌了20%，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下跌的跌幅已经是有所收窄了。所以接下来这个激励诉讼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可能也有这方面要继续观察这方面的因素。那么另外我也想谈一谈，就是中国监管部门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来整肃滴滴，在它这个上市的两天之后。因为我们纵观这个滴滴整个 IPO 的一个过程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同寻常。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在6月初的时候发布了这个招股书，并且在6月30号6月底就已经进行了 IPO。 但是在这个 IPO 的当天呢，它的表现非常的低调。作为一个中国这么大的一个互联网科技公司，他没有去在纽交所敲开始钟，甚至连虚拟的敲钟仪式都没有。我们知道这个滴滴它是在7年来啊，在这个阿里巴巴上市之后，这个募股资金规模最大的一个中国的企业。那么当时阿里巴巴上市当天，我就在纽交所的现场。那么当时不仅是有这个阿里巴巴的团队在敲钟，还有马云在这个交易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被所有的摄像机还有这个聚光灯环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滴滴不仅是不能和这个阿里巴巴当时的规模相比，甚至还比不上一个普通的科技公司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这么一个规格。那么也有人猜测说背后是不是有别的原因，因为像这个华尔街日报他就根据这个知情人士的消息啊，他就说这个滴滴其实在上市之前的几周就已经被中国的这个网管部门提醒建议说要进行一个这个来进行一个自我的检查，建议他不要推迟上市。但是滴滴并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而是坚持在6月30号还是进行了这个 IPO。 那么有人猜测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是在它 IPO 之后来对它进行整肃和审查？因为我们知道滴滴这个公司的它的这些信息啊，在它6月初的时候发布招股书的时候，它的所有这个风险以及应对措施以及它的资金和债务还有它的重要的职员的构成都已经是写得一清二楚了。那么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中国政府没有在像去年对待这个蚂蚁金服一样，没有在它 IPO 之前就进行一个管制，而是说要在它 IPO 之后两天来对它下这样的重手？
是你提到这个问题以后，我马上就想到这个蚂蚁金服的这个案子。但是蚂蚁金服并不是在纽约上市，是在香港上市。中国政府是阻止了它上市。所以就是就没有成功。而这一次这个滴滴是在纽约上市，它是完成了整个的上市的这个过程。那么至于为什么中国政府对于这两个案子是采取两种不同的做法，我这个采访了这个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那么他书面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他怀疑中国是不是真的会关心给美国的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所以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对美国上市的公司可以表现得这么激烈。如果他说滴滴是在中国上市的话，中管机构在遏制滴滴方面可能会更谨慎，因为他会担心中国投资者的反弹。那么另外呢，我们了解到滴滴的主要投资人 占着这个20%的最大的股东是日本的软银，其次呢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网约车平台 Uber， 也就是滴滴，最后这个把这个在中国的 Uber 把它合并过来以后成立成了今天这个滴滴这样子的一个规模。所以我想这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在里面，它有这样一个不同点在里面。嘎啦，
是的，方斌。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监管机构它是有这个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这个责任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由于是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是美国的投资人是他的利益受到了损失，那么在这个时候美国的监管部门这儿它有一些什么可以做的吗？
同样的这个问题我也问了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弗里德，非常遗憾的是他说像滴滴这样一个案子，实际上美国的法律，根据现行的这个美国的法律，美国监管机构没有办法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采取的损害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监管行动。他在这个答复里面说，他说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但是只要这些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这个过程当中他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披露，那么美国的证监委他并没有权利这样就把他这个就是取消他在美国上市这样子。
现在其实
那么我们还知道，就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其实前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外国政府问责的这个法案，那法案现在在美国是如果就是说这个法案就是如果3年没有达到美国国际标准，将会这个被从美国这个交易所退市。但是呢，这并不会对这个保护投资人起到直接和立即的保护作用。
对，方斌我们最后还想谈一些这个中国方面的因素哈，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美国在去年12月的时候通过了这个法案，就是要求所有来赴美上市的这个中国公司必须要向这个美国的监管者来提供他的这个审计的资料。那么中国方面就是借此为由嘛，会说这个担心滴滴在向这个美国的监管机构来提供这些审计资料的时候会被迫要提供这个在中国市场所收集到的这些用户的信息，但是也有些人担心说，这其实是中国政府对所有赴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打压的态势。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国政府此前也约谈了一些即将赴美上市的公司，就是说劝他们换到在上海上市或者是在香港上市哈。那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政策氛围，你觉得会对整个的中概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现在这个滴滴这个股票这一个礼拜来表现，对这个整个中概股的股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已经比较能够说明问题了。因为这个中概股除了本身公司的表现会影响股价以外，现在人们发现，投资者发现中国政府的政策法规的影响也会冲击到他们的价值。比如这个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上市受阻，还不是在美国，结果呢却给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的股价带来了一波的这个下跌。那么投资专家郭亚夫告诉我说呢，在美国上市的这个很多中概股都受到中国政策变化的影响，这个是一个他认为是中概股最大的一个风险。我们来听他说。
是方便，现在我们最终这个时间可能不够。
郭亚夫他就说，这个中概股的这个风险是太高。那么另外呢，他认为呢，这个滴滴首次的公开募股的失败呢，也是对整个中概股乃至中国资本市场呢，都会造成一些后果，会起到一种这个雪上加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作用。对于那个对中概股有信心的人呢，又好像是当头泼了这个凉水。
是，可能现在随着中国和美国两头的这个监管力度都在增强，这个科技公司可能更加要好好的权衡自己夹在中间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非常感谢方斌今天加入我们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